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延续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科判瓜胡果字三俱舍论与分别智品卷26阐述实智的形象。实智在缘起所缘尽时，于其心所会显现何种相貌？那上一周的课程是说明到有关他性智中，引用了说明十一对心的契经，定义有贪心、离贪心等十一对心，于讲义27页。那在进行新的课程内容之前，先回应于先前注脚有几处在课堂中没有明确解释的。第一是在讲义21页注脚49刮胡二引文的最后一行。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58，引文的最后一行，对于所问，若以修道所摄的灭法智或者是道法智，断离上恶界的修所断染时，那获得了无漏的属性的离系得，那此无漏的离系得，是为法智品所摄，还是为类智品所摄呢？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此中能断的智是法智，可是类智品呢，是能全分对治善恶界的见修恶祸，那法智品只能少分对治善恶界的修所断惑。基于此理由，所以才会产生这一段的问答，以有部的正义是认为第一说。有作是说，第一说是正确的。虽然是借由灭法智或道法智断善恶界修所断染，但是其善恶界修所断法的无漏离系得呢，却是为类智品所摄。那虽然是由法智所引的得而证此则灭无为，但是善恶界法呢，是由类智全分所知所断的，所以平曰：此中初说为善，以类智品是彼不共决定对智故，彼是指摄无色界修所断法，如黑板的着手方所写的。不共所表达的含义是指类智品为对治上恶界的见修恶祸，那法智品就不一定了。法智品除了对治欲界的见修恶祸之外，修道所摄的灭法智或道法智，也能对治上恶界的修所断惑。这在讲义的18至19页，俱舍论根据有部的说法，但是类智品由于是全分对治善恶界染，并不像法智是能兼带 先代对治善恶界惑，除了对治自身所缘的欲界惑之外呢，也能兼对治善恶界。那因此不垢是强调类制品是为对治善恶界染。那决定的意思呢，即是先前论文所提到的全分。那在此中全分有更详细的区分，为是指不论是在见道的类制品或者是修道位的类制品，以及约所缘境分成苦集灭道，就苦类制、集类制、灭类制、道类制，见道位以及修道位的苦集灭道类制品，就是全分对治善恶界的见修恶惑。所以论文中的不共决定是代表了此含义。好，接着再讲义的25页，注脚栏注脚57引文倒数第二行，这一段论文的问与答，问此起不亦有三念注摄苦集忍智，问的含义是因为这一大段的文将他心智中缘取无漏心心所的呢，唯独与道智有关，不与苦智有关，不与集智有关。那为什么不与苦集恶智有关？那提问者认为，难道不是也有以受心法三念住所含摄的苦集忍智？那以三念住所含摄的道智可以作为他心智的体性，那为什么以受心法三念住所摄的苦集忍智同样是无漏慧，那为什么不能作为他心智的体性之一呢？好，那在顺正理论，仲显的回应是说，虽然确实有以受心法三念住所摄的苦集忍智，但是苦集这两种无漏智是缘取有漏法，那以无漏慧缘取有漏法，必是与有漏法种缘而生起厌背。这如这一段引文，就是顺正理论73云底下的以第六行，从第二节，第二节找到故正理73云，有看到吗？然后再往下数六行，以诸圣智缘有漏时，必于所缘深深厌背，乐种弃舍，不乐别观。圣智即是指无漏智，无漏智缘取有漏法的时候，对于所缘的有漏法必然是种缘而厌背，不会再个别个别的去观照所缘的有漏法是哪些个别的有漏法。好，那因此最后一行的回应即是说，虽然有受心法三念住所摄的苦集忍智，但是并不是缘单一法，而是缘种法，缘多体故，就是顺正理论上文所讲的是种缘不别观的。但是他心智，不论是有漏的他心智或者是无漏的他心智， 缘取其他有情的心心所识，都是个别个别的缘，比如说缘受心所、缘想心所，或者缘其余属性的心所，都是个别个别的缘。这是论文或者是有部正义所提到的，但缘一事，不论是有漏他心智或无漏他心智，都是但缘一事，而不是总缘诸心心所。好，那接着读上周课程与讲义，从科判是在25页，论文开始是与讲义26页。对于有贪心的理解，可以从两种切入点。第一种切入点，如果是与贪心所相应的心，同时具备两种含义。第一种，从相应的角度称其是有贪，称此心王是有贪，处于有贪的状态。再者，由于相应，所以此贪随眠呢是现前，而系缚于该心王。这即是第二种含义，此心是为贪所系缚。那扣除掉正与贪随眠相应的心，其余的有漏心，其余的有漏心以属性而言，就包含了不善、有复无记以及有漏善，这都是论文第四行所说的与有漏心。那与有漏心称为有贪的前提，唯独只局限在为贪随眠所系缚。那此中的贪当然可以是欲贪，或者是善恶界的有贪，都包含。那与有漏心以属性分类，即是有漏善，这也是有漏心，或者是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记、无复无记，都包含，都包含在其中。好，那对于从讲义26至27以及延伸到讲义的37至39页这两段，世心论主先以有部的正义做说明，此11对心中的有贪心、离贪心，大家可以参考讲义的40页，注脚104新号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90。内文中如讲义26页，先对有贪心两种定义。第一种是贪相杂故，贪相杂即是俱舍论所描述的贪相应。第二是贪所系故。好，接着引文的第二行的有说即是资本讲义26页科判小 B 的义说，解释契经中的有贪心是曰相应相杂而称为有贪心。第二个有说则是有部的正义，着重于是为贪所系，称为有贪心。所以在论文有部的抉择，如是说者好，好就是正确的意思。贪所系故名有贪心， 能对治贪，称为离贪心。那此中的能对治贪，以有部的正义，是指无漏属性的，是指无漏属性的。那有部为何否决了有贪心不能依据与贪相应之心称为有贪心呢？那如第二个有说的内容叙述中，有漏善无复计心等假设只依据与贪相应而称为有贪心的话，那么这两类的心只能归属于离贪心。这两类是指有漏善心以及无复计心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类的心，根据有部的说法，严格讲起来，只要该位有情的三界贪还没有完全的断除，则这两类的心仍然可以受到贪的系缚，因为贪还没断嘛，所以必然为贪所系缚。那既然为贪所系缚，怎么能将有漏善以及无复计心等称为离贪心呢？这是有意义上的相违逆。这种论述的方法前提是有部认为此十一对心中不同的十一对心都能含摄所有属性的心，譬如称为有贪心离贪心，这就含摄有情一切属性的心，那一切属性分成有漏与无漏，就可以包含一切属性的心了。那因此有贪心如果只说是与贪相应的心，那么离贪心就会包含了不与贪随眠相应的心，那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与善的心所相应的心，也可能是与扣掉贪之外其余的随眠相应的心，还有如论文所提到的是无复无计等心。那这些心就全部应该归属称为离贪心。可是这些心，由于还受到贪随眠的系缚，称为离贪心，这是会有意义上的冲突。所以，有部才会取有贪心定义为是贪所系心，就包含了所有的有漏属性的心。不论是染污的、无记的，或者是有漏善的，全都包含在为贪所系而称为有贪心。而离贪心呢，则是能对治贪的无漏心。所以有贪心是有漏属性的心，离贪心是无漏属性的心。那么这两种属性的心就能包含一切心，也就是能够摄心穷尽。若采取有贪心是与贪相应，这摄心不能穷尽，会有缺漏。会有缺漏，就是如是说则好的底下，就将其过失一一描述。好，那在论文的倒数第二行，无复无计一分善心，一分善心即是指有漏善。 善心可以分成有漏以及无漏，那此中的一分善心即是指有漏善，因为有部的正义是将无漏善心归属于对应于契经的离贪心。根据有部或者是俱舍论，从纸本的26页、27页以及37页至39页，有三家诠释11对契经中第一对有贪心离贪心，如黑板的右手边所写的，在纸本讲义的39页注脚104，普光的俱舍论记也有做归纳，所以大家可以参照，讲义39页注脚104。那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第一师对应的即是讲义26页科判小 B 有说，今言有贪心者为说第一贪相应心，这即是讲义39页注脚104普光论记所描述的第一师。那第一师与第二师即是有部的正义，对于离贪心虽然都是曰对治贪称为离贪心，但是区别其属性是有所不同的。有部的正义即是普光所说的第二师，离贪心唯独是无漏善，唯独是无漏善。那第一家定义契经的离贪心，根据讲义26页注脚65普光的解释，是包含了有漏善心以及无漏善心，在讲义26页注脚65引文的第四行。因此建议大家于讲义39页注脚104第一师的对治贪标示参考讲义26页注脚65，或者直接标注第一师的离贪心是包含了有漏善心以及无漏善心，但是有部的正义并不是如此定义离贪心的。离贪即是就近远离断贪的心，这只有无漏心方能达成。于讲义27页世亲先暂且曰有部的正义，而否决了第一家的说法，但事实上世亲自己诠释11对心中的有贪心离贪心并不认同有部的定义。那请看到讲义37页，那中间省略的11对心的内容再等一下会继续说明，先将探讨有贪心离贪心整段论文做完整性的了解。讲义37页科判刮胡3，前说一切贪所系心皆名有贪心，这是根据有部的正义。前说即是指讲义27页的结论。 那接着世亲进一步直难有部所说的贪所系，贪系是什么含义？该怎么样更明确的理解？好，那世亲给予两条路做选择。如果主张此贪系是代表这位有情的心，借由不相应刑法的德与贪水免产生关联性的话，那么当有学圣者还没有断尽三界贪之前，也就代表这一位有学圣者应该都还与贪水免，不管是欲界贪或者是善恶界贪，都代表这一位有学圣者都还有与贪相关联的德做联系。那么当有学圣者升起无漏心的时候，难道也称为有贪心吗？那这会在名称上与事实上会有冲突，明明是无漏心，无漏心根据有部的正例，即是称为有贪心还离贪心？应该要称为离贪心，对不对？因为根据有部的正例，有贪心是包含一切有漏属性的心，都可以归为有贪心。那离贪心是包含一切无漏属性的心，因为能对治贪嘛。可是如果贪所系，这个系缚是依据不相应刑法的德作为说明的方式，那不相应刑法的德，它不是相应法，它是属于不相应刑法。因此呢，在这位有情还没有断尽贪烦恼的时候，还没有断尽三界所有贪烦恼的时候，都还有贪得相随，都还有贪得相随，那么就会由此冲突过失。当有学圣者升起是第十六形象的无漏慧观时，难道此类的心也能称为有贪心吗？因为贪烦恼还没有全断尽啊，他还是有学圣者。前提是因为他还是有学圣者，代表他至少还有顶地的修惑，那修惑中就包含了贪水免了，还没有断尽。那没有断尽，根据有部的说法，即是还有不相应刑法的德相随。好，那当然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是有问题的。那接着第二条路，如果贪系称为有贪心，而贪系的明确定义是此心为贪所缘取的话，此心是作为贪的所缘境，而称为贪所系缚，那会有什么过失呢？无学有漏心，后面请改成下引号，把原本的双上引号删除，那改成下引号。无学的有漏心也应该称为有贪心，为什么呢？因为无学的有漏心也为其他有情的贪所缘，此中的贪所缘故的是指其他有情，而不是指这位无学圣者。 因为无学圣者已经断尽三界见修二惑了，断尽三界一切烦恼，他不可能还有贪随眠现行，所以贪所缘是指其他的友情，其他的友情。那其他的友情，假设缘取这一位无学圣者，那因为其他的友情，可能是对于这位无学圣者，他外向，或者是他可能具备什么功德法，为其他友情所贪婪等等。就像在圣典中曾经记载，有位女众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就恩倒哎，因为三十二相最为庄严嘛，她就想要嫁给佛。那类似这种情况，但是他本身是无学圣者，虽然升起的是有肉心，此中的有肉心即是世俗心啊，在先前十种智中，把智慧分成世俗智跟无肉智嘛，有肉的就是称为世俗智，那同样的将心称为分成有肉属性跟无肉属性，那由于是无学圣者，所以其有肉心呢，是属于世俗心中，可能是有肉善，或者是无复计。比如说他在行住坐卧，这就与四威仪有关，是威仪无计心。或者这位无学圣者如果升起的是一熟无计心，或者是通果无计心等等，都有可能。那无复无计心总共有四种，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三种之外，也有工巧无计，就是一些世间技能。好，所以这边的有肉心请不要误会是凡夫带有染污性质的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计的有肉心，不是。由于前提是无学，是无学圣者，是阿罗汉，那其有肉属性的心大致上就是有肉善世俗心，或者是无复无计，在行住坐卧啊，或者是可能在睡眠的时候啊，在睡觉的时候啊，或者是单纯处于一熟果报心，或者是发起神通变化通过无计心等等，都有可能。好，那因此无学圣者的有肉心，如果是为其他有情所缘取的话，难道也称为是有贪心吗？这也是有冲突啊，也是不合理啊。好，那接着进一步在遮止有部的说法，假设不允许无学有肉心为其他有情的贪所缘取的话，那请问无学的世俗心如何成为有肉属性的呢？好，那接着事情就再给有部另一条路选择，如果主张其有肉的属性，就是无学圣者有肉心的有肉属性，是为其他有情的共相惑所缘取的话，那么此无学圣者的世俗心不应该称为是有贪，而应该称为是有痴等等。那为什么呢？根据有部的分类，烦恼分成自相跟共相这两大类的时候呢，如注脚九十七刮胡一，根据先前卷二十，有部对于自相惑是属于六种随眠中的贪、嗔、慢 这三种都称为智相惑。那么共相惑则是六种随明中的见、疑、无明这三种。本段文是举无明，也就是痴作为代表。那既然为共相惑所缘，则不应该称为是有贪，而应该称为是有痴，或者是有见，或者是有疑等心，而非本部契经所说的有贪心。那至于共相惑、智相惑的定义，在注脚栏从讲义37至38页有列出来，大家再请自行参考。那以上是约从事实层面或者根据有不如何定义贪所细心称为有贪心，不论是从贪得或者是为贪所缘取都不合理。那接着从讲义38页，事情再以道理逻辑加以否决，有不将有贪心定义为是贪所细心。如讲义38页论文第一段，然他心智不缘贪得，亦不可说缘缘心贪，明知他心是有贪的，故非贪系名有贪心。这段文以图示做说明会比较容易理解。理解这一段文前提必须先知道他心智，他心智的所缘唯独只有两种，其他有情的心或者是心所，除了这两种之外，其余的法都不为他心智所了知。其余的法即是以五位法的话，色法、不相应行法、以及无为法，这三类法都不能作为他心智所了知的对象。那唯独只有心或心所，那当然前提是其他有情，其他有情的心或心所。好，那因此世亲论主从道理事实上反驳，如果将有贪心理解成是为贪所细心的话，贪所细心第一点，第一种理解的情况是代表这位有情的心与贪随眠中间有不相应行法的德，做联系。那假设这位有情是 B， B 这位有情，那A 这位友情呢， 具备了他心智。这位有情 A， 这位有情发起他心智，缘取 B 有情的心时，怎么样能够了知 B 有情的心正处于称为是有贪心的状态？第一种情况，假设理解为贪所系是根据不相应刑法的德的话，这意思也就是说 A 有情升起他心智，缘取 B 有情的心，而能够知道 B 有情的心是有贪心，是借由此时同时有不相应刑法的德与 B 有情的贪水免产生的关联性。那么代表他心智需要了知什么？了知不相应刑法的德，令 B 有情的心与贪水免有产生联系，才能知道 B 有情的心正处于是有贪的状态。但事实上，如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他心智能了知缘取的对象只局限在其他有情的心或心所，却不能知道不相应刑法。德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中的一种，所以如论文才会说明知他心，明知怎么会知道其他有情的心正处于是有贪的状态呢？如果要了知其他有情的心是为贪所系，正处于有贪的状态，是借由 B 有情升起不相应刑法德与自身的贪水免产生的联系，那么就代表 A 有情的他心智必须要了知，哦， B 有情的心王在我在 A 有情缘取的时候正有德产生的与贪的关联，那么 A 才能借由他心智知道 B 的心是处于有贪的状态。但事实上他心智是不能缘取德的，因为德不属于心，也不属于心所，所以是不合理的。所以第一条路，借由贪系以贪德诠释有贪心，这是不可能成立，因为与事实是相冲突的。有不自己定立他心智，只能了知心心所啊。好，那第二种情况，对于有不所主张的贪系，第二种可能是 B 有情的贪水免以 B 有情自身的心作为所缘境。即是 B 的贪水免缘取自身的心，这是第二种定义嘛。第二种即是在讲义37页定义贪系有两条路，那刚才第一条路是错误的，那第二条路，当 A 有情发起他心智缘取 B 有情的心时，为什么能够了知 B 有情的心正处于有贪的状态呢？第二种理解是因为 B 有情的贪水免正以 B 有情的心王作为所缘境，这种理解可以成立吗？答案也是不行的。第一种情况，第一种否定的理由，他心智在一念中，请问能同时缘取心及心所吗？答案是不行的。 这在先前的论文有提到，一念的他心智，原心王时即不原心所，原心所时即不原心王。所以当他心智，当 A 的他心智以 B 的心王作为所缘境的时候，怎么知道这样的心正处于是有贪的状态？如果说他也同时以必有情的心所贪，随免作所缘境的话，则会造成一念的他心智能同时缘心王，也缘取以必有情的心王为所缘的贪。这就是论文所说的缘缘心贪。缘缘心贪的意思就是以心为所缘的贪，那如此的贪为他心智所缘取。意思就是说，在讲义38页论文第一行的亦不可说缘缘心贪，第一个缘是由他心智所发动的动作，第二个缘是本身具备有贪心的这个贪随免发起对于心王的缘取，所以两个缘的能发动者不一样。缘心贪的意思即是以心王作为所缘境，缘此缘心贪，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论文才会说不可说。那以我们目前所学到的，可以从一念他心智只单纯缘取心王时，就不会缘取心所；缘心所时，就不会缘取心王。那另外还可以从在本卷后文中所提到的一个观念，请翻到讲义的63页至64页，作为说明的理由。讲义63页科判刮胡二，佛有一念智缘一切法否？答：不尔，不行。不可能一刹那的心或心所。那此中由于是在探讨实质，所以是以智做说明。那同样心或心所都包含在其中，都可以用同样的逻辑道理理解。根据有部的主张，一刹那念的智不可能缘取一切所有法，为什么不行呢？那提问者提出，以非我的形象作为观照一切法，这不是符合契经讲的一切法无我，代表可以以非我形象来观照一切法呀。好，那有部的争议加以会通，即使是以非我观智，缘也不能，也不可能总缘一切法。那到底是哪些法是无法在这一念智中缘取呢？答案是，在这一刹那中的能缘智智体，请直接看论约的第二行，在这一刹那世俗智中的智，也就是慧心所自体，还有与此一念中的相应法以及具有法，都不为此念智所缘。如论文所说的，境有境别故，境即是指所缘境，有境即是指能缘的智， 以及相应法。好，这是第一个理由，有尽别故。第二个理由，同一所缘故。同一所缘故是代表相应法与此一念的世俗智是同一所缘。那相应的定义，大家可以参考在注脚62，讲义26页。讲义26页注脚62，分别跟品俱舍论卷是根据有部的主张，心所双方谈相应，需要同时具备这五种情况，才能称为相应。第一是所依一样，所依的根是一样的。第二是所缘的境界是一样的。当心往缘取色法某一色法的时候，其余相应的心所也只能缘取该色法，不能缘取其他的。再者，形象也是一致的。心往缘取某法升起的某一种特质的时候，其余相应的心所也只升起同样的特质形象。好，在这时呢，是同一念、同一刹那，才能称为相应，不能有前后不同刹那。好，前后不同刹那就不能称为相应了。好，再者的是，好，此中的是指该心往或者是心所升起的法体是单一的，比如说与意识相应的受心所，受心所大致又可以分成五种受，对不对？苦乐喜忧舍。那么只有五种受中的其中一种受，哦，假设升起的是喜受的话，那么其余的忧或舍就不可能会升起。所以，如论文所解释的，心体是一，那相应的其余心所法的体也只能是单一的。好，那因此，在一念中的心所，如果是相应的话，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谈的哈，如果是以贪系是以为贪所缘称为是为贪所系而定义有贪心的话，请问第一有情的贪缘取自身的心王时，两者可以是同时吗？答案是不行的，为什么？如刚才根据第几页？根据63页，虽然该段文是举一念智啦，但是其余的心所也是一样的，此一刻，的贪，它不能缘取自体。不能以自体作所缘，也不能以与自体相应的其余心心所法作所缘。相应的意思即是指其中一个包含，就是指时间是一样的，是同一时，对不对？我先依据分别根品俱舍论卷是提到相应五义中的其中一义，是指时间是同一刹那升起的，那因此在同一刹那升起的心心所，彼此间不可能是互缘的情况，所以也就代表 如果是以贪所缘作为有贪心的定义，那么此贪与心妄绝对是不同时间的，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可以作为说明他心智缘取彼有情的心的时候，无法了知其是有贪心呢？因为假设他心智是在第一刻缘取彼有情的心的时候，这时候的心是否为贪所缘？不会再同样属于第一刻的贪所缘，至少会是在下一刹那，比如说第二、第三等等。哦，因为不可能在同时的时候，是为贪所缘的。好，所以借由讲义63页至64页说明的内容，也可以将讲义的38页，为何不亦不可说缘心贪？依据讲义63页，在相应的心心所，是不能复原的。那么，当他心智升起作用，缘取其他有情的心王时，怎么能以贪所缘称为有贪心来了解其他有情正处于有贪的状态，这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世亲论主很善巧的根据有部自身所成立的主张，作为反驳有部自身的见解。既然贪所系不能定义本部契经中的有贪心，那么世亲怎么理解本部契经的有贪心、离贪心呢？今详本部契经的真义，有贪心是贪相应心，那离贪心是贪不相应心。那有贪心，似乎其世亲的定义似乎与第一师是相同的。那离贪心是与第一师不一样，因为第一师认为离贪心是能对治贪的有漏善心或无漏善心，可是世亲的理解是，凡是与贪不相应的心，都能归属于离贪心。为什么世亲要如此定义呢？因为这是为了11对心中的任何一对，一定要能够摄心境。那如果像第一师将有贪心定义为贪相应心，将离贪心定义为是智贪心的话，则会犯了有部所指责的过失，摄心不净。那因此，以贪不相应心诠释离贪心的话，也就将所有的心分成2种标准：一种是与贪相应，另外只要不与贪相应的其余任何心，在本部契经中都能称为是离贪心。那么，这也能借由有贪心、离贪心，完全摄尽了所有属性的心了。好，那基于世亲如此的含义，那当然 就引发了问题。那此中的问题有可能是世亲当时遇到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假设问答，进一步让自身的主张更为明确、更为合理。提出的直难是，如果按照世亲的定义，有贪心是与贪相应心，离贪心则是所有不与贪随眠相应的心，那么在其余的圣典中，为何将离贪心、离嗔心、离痴心的有情都称为是不还堕三有？凡是离贪心的有情，称之为不还堕三有。三有就是指三界中的有情的身心，不会再招感于三界中受一手果报。假设此问难是有部提出的话，其论点则是引用了本部契经，代表离贪心应该理解为是无漏心，究竟断离所有烦恼的无漏心，代表这位有情不再遭感三界的生死轮回。如契经所说的，当有情具备了离贪心时，或者是离嗔心时，或者是离痴心时，也就远离了三界的见修恶惑，断尽了三界一切烦恼，那么这位有情也就不会于三界中再遭感后有的生死轮回。而如果像世亲理解离贪心是与贪不相应心的话，当然无漏心也不与贪相应，可是还有什么？还有与其他随眠相应，比如说与嗔相应的时候，就不会与贪相应嘛，因为贪跟嗔两种烦恼的属性是相冲突的，所以不会并起。可是这位有情还有嗔啊，还有嗔代表他一定是欲界的有情，只要他此生还没有断尽一切烦恼的话，就必然会遭感三有的生死轮回。所以贪不相应心包含的范围很广，包含的范围很广，可能是染污的，只要扣掉贪随眠与其他的随眠烦恼相应，也能称为是贪不相应心啊，不只局限于无漏心而已。贪不相应与对治贪是不一样的含义，就单纯是不与贪这单一的烦恼相应，可是能与其余的随眠相应。那么有部举出了其余的契经，反驳世亲将十一对心中的契经提到的离贪心定义为是贪不相应心，这会违反其余契经所说的离贪心不还堕三有这样的冲突。那世亲怎么会通呢？世亲说，于契经中所说的离贪心不还堕三有，如果按照有部的主张做回应的话，就是离了有情与该烦恼的德，称为是离贪心而不还堕三有，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39页。岂不于前已破此说，于或相应者，应得离贪明。 彼意与贪不相应故。这是指在先前科讲义二十六页科判 B， 从讲义二十六页至二十七页，破斥了科判小 B 的有说。也就是光记所描述的第一家第一师，第一师即是将有贪心定义为是贪相应心，那么就会造成如果与嗔与痴其余的种种随眠烦恼相应的话，难道也是本部契经所说的离贪心吗？那彼意与贪不相应故，彼则是余惑相应者，彼则是上一行文中的余惑相应，则与贪不相应啊。那当然并不是扣除掉贪之外其余的所有烦恼，在贪现起时都不与贪相应啊，要看这随眠彼此的属性是否有冲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嗔随眠升起的时候，同一刹那绝对不会有贪随眠升起，因为两者属性是相冲突的。那可是如果是无明的话，无明在很多情况都是可以与贪随眠同时并起，是可以相应的。那论主怎么回应先前有部指责第一师的说法呢？论主世亲说，若依此意，许亦无为。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有部的指责，确实当与嗔相应心时，确实是不与贪相应，那也能称为离贪。世亲说，这个对我来讲也不造成困扰，我也可以允许。可是为什么在本部契经中，本部契经 是指说明十一对心的契经中，为什么不将之称为离贪心？主要是因为虽然不与贪相应，所以不称为是有贪心，但是呢，不称为离贪心是因为其是与嗔相应或者与痴相应，而能称为是有嗔心或者是有痴心。基于如此的缘故，所以呢，不明确的将其称为我归属于离贪心的范畴当中。那这是世亲对于阐述十一对心的有贪心、离贪心，是根据是否与贪烦恼相应。那同样的，有嗔心离嗔心，这是第二对心；有痴心离痴心，这是第三对心。那世亲的理解都是约与该随眠相应与否，做诠释本部契经。但是如黑板上所写的，就是黑板的右手方最下一行，可能字体不是很清楚，我所写的是世亲如此定义本部契经的有贪心约与贪相应心，离贪心约贪不相应心，这样的定义只局限在这一部契经当中，说明十一对心中的有贪离贪、有嗔离嗔、有痴离痴这样的诠释方法，不能套用在其余的圣典。譬如说讲义三十八页有部 所引用的《余契经》。其他的契经提到离贪、离嗔、离痴心，就不能根据世亲诠释十一对心的定义做解释了，否则会有严重的冲突。严重的冲突就像注脚一百、刮胡二，根据有部的难问，本部契经很明确的能理解离三毒心代表是无漏心，离贪心或者是离嗔心或者是离痴心，代表这位有情断尽三界烦恼，其心的属性是无漏的，那无漏的属性才能够不招感于三界中轮回。所以在黑板上才会加注，虽然于本段俱舍论本文然后世亲没有这么明确的讲，但是是有如此的含义，透过讲义38页的问答是可以理解世亲如此的定义只能局限在本部契经说明十一对心中的，不能套用在其余的圣典。好，那么我们休息到8:25再继续第二节课。